好，我们上午大家介绍了这个如是我闻，这个闻呢，听闻经教的闻呢是听跟闻是有一点区别的。按照佛法的听法的这个规矩啊，就是要听进来要入心啊，为真正的闻法。所以一般来说，不懂得这个闻法的规矩的人呢，他听法听了以后啊，就像耳边的风一样，吹到耳朵，听到声音过去了就没有了。那我们大家经常会觉得听法听起来好像，听的时候感觉好像有道理，听过了以后那个道理又不知道哪里去了。所以呢，听法一般来说，这个古人呢，佛经里面呢也比喻听法为这个四种器皿啊，就是有些人是漏品，因为听法是甘露，佛法的甘露听完以后能不能受用，看你自己的这个机器啊，器具啊有没有摆好，那你这个器具是不是具足听法的条件。那么比喻这个甘露水倒到这个瓶里面，有四种瓶。第一种就是漏瓶，这个瓶里面啊有一个漏洞，所以听的时候都听到了，也都知道了，听过了以后什么都没有留下，站起来从门外一出去就什么都不知道，说不定还只知道今天浪费了一天时间。就这样的听法呢，他在自己的心中啊留不下任何的受用，听跟不听好像一样，可是听的时候呢还是有点感觉，听过了就过了，就不会嘛把这个佛法听闻来以后按照佛法的智慧啊来思维观察自己的人生，对照自己的人生。有些时候听佛法，特别是听这些大乘经典讲菩萨道的精神呢，我们会感觉到好像讲的都是别人，都是圣人，跟我们凡夫之间好像没有关系，我们感觉好像在看戏一样。就这种听法实际上对自身的受用是不大的。以前我刚出家的时候，大概在17岁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请了一部《楞严经》，我们前面也刚学过。请回来以后呢，我就每天跪在佛前诵这个《楞严经》。这个读诵《楞严经》的感觉就是，前面的那部分呢比较浅的，我们读下来呢，感觉自己参与了听经闻法的这种行为。那后面深的地方呢，就感觉自己在那里看戏，看着佛跟阿难啊跟文殊菩萨在那边互相对打，但是他们在说什么自己好像都不知道，读下来都不知道什么意思。那我们大家呢，可能很多时候在读大乘经典的时候读诵大乘经典的时候，可能也不知道这个佛经到底在讲什么，文字是认识的，话也听懂的，但是话的背后到底什么意思呢？不知道。那这样子呢，就是自己的烦恼陋习啊太重了，就是过去的善根不是很具足，那自己呢也没有特别用心，像这个漏瓶啊，你底下给它补起来可能就不漏了，但是我们也不去补习这个漏瓶，形成了一个惯性。那么有些人呢，他 夹杂着世间的知识学问，就是你听的时候很难听懂这个经文本身的意思，而是自己自作聪明的去这个加一番理解，那理解完了以后跟经典完全不是一回事，那这种都属于漏品，听文字听过了，听过就没有了，所以就很难相应。那第二种呢，就是叫做染品，就是污染的品。那有些人他以自己凡夫之见去揣测圣人的心，然后觉得自己能理解的，好像这个觉得比较真实，能够相应，理解不了的呢，就在那里怀疑啊，佛经是不是这样，以前有没有这回事。比如说有些人就看到这个佛经大乘经典里面讲万二千人聚，他说这个释迦佛在世的时候又没有麦克风，这一万人他讲法怎么听呢，他就不相信，他觉得没那么夸张的啊，特别是有些经典里面讲还不是一万人，还有数十万人啊，甚至是上百万人，这个他理解不了。那另外一个呢，像有些天人啊鬼神啊过来听法啊，佛经里面经常有讲，但很多人也理解不了，就是以自己凡夫的心烦恼的心啊，狭隘的这个眼光短浅的这样的心来听经闻法，自己呢在那里分别妄想，把这个妄想加进去，把烦恼加进去，所以就变成了一个染品，就是这个心啊并不清净，以不清净的心去听法，那他听来的法全部都是污染的。那还有一些人呢，他听法的时候他要看看这个法师是什么样的人，他讲的声音怎么样，他讲的措辞是不是有问题，那个语法是不是对的，就他在这些方面啊考究太多，反而呢影响了对经文内容的了解。所以这种都属于染品，就是它的这个瓶里面有毒水，那甘露水倒下去呢，无论什么甘露水倒下去都成为毒水啊，这叫染品听法。还有一种呢叫覆瓶听法，覆瓶就是覆底朝天的覆盖过来，颠三倒四的啊，颠覆了自己的心态，颠覆了佛经的道理，明明讲的是这个意思，他听的是那个意思，就是完全法不入心。那么这个法不入心的情况呢，在生活中也有很多人会出现这种状态。比如说明明你有错误，人家指出你的错误的时候，你总觉得这个错误说的是别人而不是我啊，我始终是没有这些错误的，就认识不到自己的问题。然后呢佛经里面呢一般来说他会讲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就是讲出我们的缺点，就像一个医生告诉我们的缺点，病在哪里，有什么样的病。另外一方面呢，他会告诉你，你如果治疗怎么治疗，治疗好的健康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死烦恼是一个什么状况，如果生死烦恼解脱了，我们的心性出世间的第一义谛的道理是什么状况，佛经里面都是这两方面的内容。所以这个中论里面说，诸佛一二谛为众生说法，一以世俗谛，二以第一义谛，不依世俗谛则不得第一义谛，就是佛都是依这两个方面为众生说法，一方面是指出我们现实人生的不足，六道轮回的不足，另外一方面呢指出我们心性本具的出世经法的殊胜微妙。那么很多人在听法呢，要么就觉得听了法以后觉得哎呀人生很苦啊，轮回很苦啊，很没希望了，很失望，要么又觉得哎呀我当下就是佛，我当下已经完全明白了，反而对人生的这种业力感召的轮回当中的苦呢视而不见，就这都属于覆瓶听法， 就是你只听懂了，或者说只是知道了其中的一点点断章取义，那就执着自己所理解的这部分，另外一部分呢就灌不进去了。那有些人执着自己业障重了，比如说就觉得自己业障重，他再怎么听法觉得自己还是业障重，一直觉得业障重，觉得自己修行不可能有成就的，就这种也是负贫，就是他法听不进去。那么有些人呢，他觉得自己这个善根深厚，好像一文千武，那这个我们大家可能都目前好像没有人发现这么厉害的哦。那么有些人呢，他可能在世间法上是比较厉害的，那听法了以后呢，他觉得这个讲的那些业习毛病好像讲的都是别人，不是讲他啊。好在呢，我们大家听法有一个优点，就是基本上很多人听法都会拿过来对照自己。佛经里面讲的是非善恶好坏痛苦快乐，我们能对照了起来。那么讲的心性方面的这个第一义谛啊，我们也要学会去承担啊，去认可认取自己内心本具的真如本性。那这样子呢，我们这个法就能够进入了我们的心。如果两方面不具足啊，这有时候呢会容易执着在一个方面。以前有个这个学生他犯了错误，那这个班主任呢不停地去跟他讲，他理解不了，后来呢这个影响到整个学校了。那这个学校怎么办呢？就这个开会啊，开会这个副院长呢他还给这个学生面子，开大会批评，就说做人不能怎么做，说了半天啊。说完以后呢，大家都知道这个副院长是说指的就是这个犯错误的人，然后最后这个副院长想让他表个态，就叫他名字了。你说这个说了半天了，你有什么感觉？他一站起来说，同学们，这个副院长说的太好了，你们大家都要记住。他就不知道人家说的就是他不知道自己认错，觉得好像说的都是别人。这个世界还真有这样的人。所以呢，这种听法的状态呢就属于负贫，就他自己的心气也很傲，就是已经贫都倒过来了。所以那个贫倒过来底朝天的，你外面的水再倒多少进去他倒不进去了，已经拒绝了啊，这是一种。那么这个富贫听法呢，实际上跟这个攘贫啊连在一起，这种状态也有，就是具足两种特性的，一个是自己很傲慢，另外一个呢内在的这个习气烦恼已经很满了，这叫满贫。但这满贫呢也是攘贫，就是攘污的烦恼，好像觉得自己什么都懂，然后呢法也听不进去，就这两种状态同时具足。那这种状态呢就是更严重了。在唐朝的时候，那有一位日本的禅师，他就觉得自己在日本啊是非常了不起了，日本的出家人当中没有让他佩服的。他想想大唐这么殊胜，佛教在大唐啊，那当时大唐文化日本人是梦寐以求的，那大不远千里就这个漂洋过海哈，也算是过海跑到我们中国来了，还要到中国来干嘛呢？就看看中国有没有厉害的禅师。哎，当时找到了一位禅师，这禅师一看嘛就知道这个人傲气冲天，非常傲慢。这禅师呢就给他泡茶，坐下来以后拿一个茶杯放好，然后呢这个茶这个壶的水提过来给他的茶杯上倒水，这个水倒满了以后呢，这个禅师手不停继续倒，倒满出来了他还倒。这个人就跟禅师说了，说水满了，禅师禅师就放下来，他实际上就是要引起他的注意。 这禅师就赞叹他说，你很有智慧，哎，你很聪明。这个被赞得莫名其妙，为什么啊？他说你看这个水满了你都知道。哎呀，这个话说什么意思呢？他说水只要满了以后啊，再倒下去啊就白倒了，会满出去的，倒不住了。那么你现在呢，自己已经认为日本没有禅师，没有人比过你了，你的这个傲慢，你的心啊已经满了，所以到这里来我也倒不进去，那再倒呢就肯定又满出去了。哎呦，这个人很厉害，我听到这个话以后就跪下来了，给他磕头了，就佩服他了。这个禅师厉害，不是以文字知识来降服他，而是以智慧来降服他。所以这个染污的烦恼如果满了，或者说你自己如果已经满了，这个品呢外面再加是加不进去的。这三种都是不是听闻法的根器，不是甘露器。那唯独成为甘露器听法的就是净品，就观音菩萨的良知净品。净品是什么？就是你的这个瓶子是干净的，干净的瓶倒下去什么它接受的就是什么，也不会漏掉，也不会不接受，也不会变味。怎么样才能具足一个闻法的净品？当然这前提呢也有我们的每个人的善根因缘不一样。如果我们现在做不到净品，过去生有些人就已经在努力了，那他就能成为一个净品。那如果我们这一生现在的当下能够成为净品的，就是收摄我们的身口意这三业。所以听法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你的身业身体啊不能乱动，最好在听法的时候不要走动，这是身体是心入定的一个重要基础。就像我们的房子一样，如果你房子动摇了，你的心也会动摇，你的人也不得安宁。那我们的身体如果老是在那里动摇晃来晃去呢，那你的心也自然不得安宁。所以佛法的实修啊，它需要从打坐静坐入门，就是让这个身体完全静下来不动摇了，那你的心也随着这个房子慢慢的沉静下来。就四念处当中首先要观身，身体观察仔细是你的身体静下来不动了，你观察身体就比较容易清楚。如果你身体老是东动动西动动，东东转转西转转，那这样子呢你对自己的身体根本就很难观察到。那身体观察不到，你的心就更加观察不到。你这个身体动起来的时候肯定是心乱的，所以呢要观察到心静啊，第一个就是身体不能动摇，让自己的身体坐在那里就像入定一样，或者呢可以训练使自己的身体像入定一样，这个就是身业相应。那么如果大家的手掌手能够结一个手印就更加好了。比如说过去这个我们看到佛经里面要提问的时候都要合掌向佛偏袒右肩，这个合掌向佛就是一个十方诸佛的供应，就是一个最圆满的手印。所有手印当中就是合掌这个手印是最圆满，它是具足世间法出世间法的。其他的手印呢有些具足世间法，有些呢是具足出世间法，不一定世间出世间都具足，但唯独这个合掌的手印是悲智双运，那世俗地和圣意地这二地具足，这个是合掌的印。比如说你见到一个人或者见到遇到什么事情害怕的时候，只要手掌一合起来，你害怕的心马上就没有掉，它就会马上会化解掉，而且外面的这个烦恼呢会被你挡住，这个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手印。那你见到任何人只要跟他合掌了，可能你很诚心心很静的跟他合掌了他这个磁场反应完全会得到改变。所以这因为十指是连心的， 实质合在一起的时候，你的心是坚固的，不会散，不会动的。所以我们佛教里面拥有合掌这个手印。那么另外呢，就是合掌是叫合十，就是十法界，然后十法界代表诸法实相，就是你的完全的最完美最真实的，中国人讲的十全十美都在这里呈现出来了。所以世间和出世间都具足的是这个手印。那这是一个，我们如果听法，你看问法的人，如果他问法的时候他合掌来问了，他一定是非常虔诚的。如果他手在那放在那里随便的，估计他虔诚的心就生不起来。所以身体呢也是一个手印，就是你的身体的动作就表示了你的心态。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是说，如果是能得这个三昧印或者是阿弥陀佛的定印，手放在这里松是合起来放在，那现在我们这样做呢不太方便，那如果是拿着蒲团坐在那里，手自然就结这个手印，它对于我们修定力啊帮助就很大。所以身体啊，它实际上是我们现在所依靠的一个地方，就是在轮回中这一期的生命就拿身体作为我们生命的一个安住。如果你身体不安了，你的心自然也安不了。所以古人说身安则道隆，就身体能够安顿了，你的道业自然会兴隆起来。那身安呢，不只是说有的吃有的住，就是你身体平常也能够很安详很安顿，找路啊做事情啊都能够很安详，不停的去感受这个身体是安的，那最好是没有生病，或者有病呢你也慢慢的以安心的去调节它，让这个身体保持稳定的状态。所以第一个这个听法的要求就是身体最好不要乱动。那你结这个手印，比如说坐在这里的时候，坐在这个桌子啊前面，手就放在腿上或者放在桌子上啊，最好都不要动，就是听法的时候让自己的身体能够保持不动，就身业清净。那你身体动一下，手机打一下，这里想一下，那里弄一下，会影响别人。有时候你观察不到自己身体的行为啊，特别是我们这个地板是抛，这个叫什么抛光砖啊，你这个凳子稍微动一下，咔哧咔哧的声音很响，别人都受影响了。那么我们也会发现啊，有些人他自己就没这个感觉，跑进来稀里哗啦的吵一通，那这凳子动一下，桌子动一下，自己坐下来了，别人已经看他了，他也没感觉，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影响到别人。所以用心呢就很粗，那这种用心很粗呢，他对自己的身体身业一点感觉都没有的人，他实际上是听法是很难相应的。所以真正的静品听法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身业能够清净，你自己身体坐在那里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就很安定，实际上这个过程就是入定的过程，也是培养入定，就是你训练自己坐在那里不能乱动，那很安定。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口业清净。口业清净当然最简单的就是不讲话。那有些人我们在看戏的时候看电影的时候，你看有修养的人呢他也不讲话的，没有修养的人在那叽里咕噜叽里咕噜的，就会影响别人。那么这种习气毛病呢，如果带到听经闻法当中来就很麻烦。那我们有时候也在上面在讲课，下面也有人在交头接耳啊，一方面他觉得自己理解了，想马上跟别人分享讨论一下啊，有时候呢有一个疑问也马上想提出来问一问，实际上呢这个对自己下一步正常的理解经法都是不利的。就是你当你的口在那里讲法的时候啊，或者讲话或者交头接耳的时候，那一方面是自己不用心继续听，另外一方面就是影响你身边的人，那么对法呢也不是很尊重。所以口业也要保持寂静，就是不能讲话。那第三个呢就是意业。意业清净是什么呢？就是静平听法，关键是意业。因为我们在生活中啊，身口意这三业关键也是意业，就是无论你的身体在做什么，你都是会分心的，身体和语言讲话也会分心的，除非你已经证得了这个真如 或者说见到了无我，你就处在无我的世界里面讲法讲话，那你不需要太分心，无论讲什么你都是随缘应物，讲出来的话都是有这个缘才会讲出来的，没有这个缘他也不会讲。所以明白真心的人呢是没有关系，但是我们没有明白真心，就是你所有的语言所有的身体的动作都是需要前面的一个起心动念，所以起心动念才是我们整个佛法的告诉我们修行的核心，就是身口意三业是以意业为引导，后面两个口业和身业呢只是表现在外，意业是表现在内，就是你的人生境界你的这个是非苦乐都是在你的心念当中表现出来的，真正的快乐是内心的快乐，而不是表面上搞得珠光宝气，看上去好像很了不起，也不是嘴巴讲的这个舌灿莲花，什么都是话要说到自己赢，都不是外在的表现，而是他内在的心是否安顿，是否安详。所以内心的安详，内心的安顿，它时间久了以后就自然会表现在语言和身体上。如果你内心充满了这个忧恼烦恼和痛苦啊，时间久了以后你发现脸上也有忧愁的脸，语言讲出来也不自觉地带着忧愁的语言。如果很多人心中有刺，为什么心中有刺呢？就是见不得别人好，别人好了他就难过，他就会嫉妒，那这个嫉妒的心如果生起来了，好了，别人讲赞叹别人的时候你总要泼一盆冷水，我也经常在生活中看到这样的人，那他听不得别人比他好，只要听到别人好的他总要说别人不好的地方，就是这个刺啊会不停地长出来，长到他的嘴巴上，那也长到他的生活当中，所以内心有什么境界他就会表现在外在的身业和口业。所以修行人我们凡夫都是着相，都是看表面现象的，那么一开始呢也需要在行为上做好，我们做好了别人就有榜样了，说哦，这个人说的这么好听，做的也做得挺好的，也没错啊，我们就容易相信他，然后相信他了以后你进一步看，如果你的内心开始变化了，你通过语言诵经或者拜佛身体，然后你的内心开始变化，这个时候你才真正得到佛法的受用。如果你的内心世界没有变化，你无论学了多久其实也没有真正的受用。但这个像念佛啊持咒啊这些呢，你念的时候你的对佛菩萨的信心一定是升起来的，所以虽然表面上看好像进步不大，但实际上你的意业啊已经在开始进化了。那如果你在念经念佛的时候老是胡思乱想，然后呢东想西想，信心也升不起来，好像完成功课一样，甚至呢完成功课还硬着头皮，还觉得好像很不愿意，那又迫不得已这样子去完成功课呢，实际上对自己的功夫进步是一点帮助也没有，就是会种一些未来的因，而且呢是表面的一个形式。所以真正的这个静平听法就是你的意业要清净，无论你过去对人生对佛法是怎么看的，那你现在在听法的时候你要把过去所有的观念全部往旁边抛弃，放下一切的观念和想法，就是把自己当成一个白痴，当一张白纸，当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啊，完全舍去自己任何的知见，这样你身口意的三业实际上在当下就是清净的，以这样身口意清净的心来听法，它有不可思议的地方。什么不可思议呢？就是讲到世间的人生的问题的时候，你的心也不会乱动，不会乱想，你知道哦，世间是这样的，你自然会觉照这样的世间法的这些种种状况啊，是非善恶，然后轮回因果， 你在这种清净心当中，它自然像镜子一样会照到，所以你只要听法师讲到哪里，你理解到哪里就可以。那么另外一部分比较殊胜的地方就是，如果讲到比如说如是如如不动，那你就很容易跟这个真如的心相应，因为平常我们执着妄想的颠倒的烦恼的心为自我，已经执着的太久太久了。那你现在呢，把这些妄想全部放下，然后这个时候如果一讲到真如，一讲到真心，你会感觉到哦，原来是这样的，很亲切。虽然不一定马上就开悟就明白，但是他很容易很亲切的体会到哦，身心原来就是这样，像镜子一样清清楚楚。当你体会到了，你就知道佛讲的法就讲的是自己。所以我们看这个一净品听法的，那么释迦佛在世啊，每次讲经也很重视，都叫弟子们要谛听谛听，上师念之，就谛听谛听。谛就是真，就是真谛真理，就是你要真实的以真实的心来听，而不要一颗妄想分别的心来听。有句话讲，古不学苏东坡，今不学梁启超，这两个文豪啊，他也是听经闻法，也是佛教的学问做得相当不错。但是苏东坡呢，他就知识佛法，学来都是口头禅，他的内心很难真正的相应。梁启超呢，他看了日本人的学术文章以后，认为大乘起信论是中国人伪造的，甚至进一步认为楞严经是伪造的，就是完全以世俗凡夫的考据的心理，得到一鳞半爪的这些依据，然后就认为整个佛经甚至说大乘不是佛说的。所以这种世间的知识考据呢，也不完全也不全面，得出的结论对宇宙人生对生命的内在意义完全没有帮助。所以这种世间的学问的做学问的人呢，他实际上也是属于肉品或者是染品，他不属于这种清净的净品，因为他在看这个经典的时候不能把身口意三业静下来，放弃自己的各种成见来如实的了解佛经的内容啊，所以我们要需要去了解它，就把这个身口意三业完全净化，以净化的状态在这里听法，就让自己一方面你哪怕什么法都听不懂，就坐在这里把身口意三业净化，你坐两个小时，实际上你的定力就在增长两个小时。那我们比较遗憾，一个月才讲两天，时间不够。那如果是一个如法的道场，像释迦佛在世，那我们最好是每天都有一个小时讲法，就是你每天都可以让自己的这个身口意三业净化一下，那长期积累它的定力自然就增长了。这是一方面，就是你的身口意三业能够清净的不打妄想的坐在那里，本身就是增长定力的。那如果根据你的知识你的思维习惯，你听懂了多少的话，就佛经里面所讲的这个话，听懂了，你的对人生世界的认识提高了，那这个时候你的智慧也提高了。所以真正听法，我们不在意你掌握多少知识，而在意呢定和慧能否提高。如果你的定能够提高了，那你的功夫就知道怎么做，比如说不打妄想，然后呢这个让自己的身啊和语言这个三业都能够清净。你坐在这里很清净的时候，慢慢把坐在这里的习惯，站起来走路也以这种状态也很清净，那在生活当中就有用了，那念佛的时候诵经的时候就能够派得上用场，这是身口意三业清净。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 听经闻法的一个条件，就是藏传佛教啊，他听法他是需要供养的。那我们呢也知道，这个亲近善知识供养三宝也是理所当然的。释迦佛在世呢也是修布施修供养，就是托钵化缘呢，先要吃饭，吃完饭以后然后再来讲法，就是吃饭的本身就是供养，他供养不一定特别多，也不是供养钱财。所以佛经里面说法轮未转食轮先转，就是你先吃完把肚子吃饱了，坐在那里慢慢讨论慢慢学习去食用。所以这个供养呢有这个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那我们真正的供养就是身口意三业清净供养，这个供养是超过世间所有的钱财物质的供养。在皈依三宝的功德为什么会巨大的，就是没有皈依的人他的整个生命啊跟三宝是没有关系的。虽然有些人说信佛了，他信佛那个信如果不皈依的，他的生命没有归属感，他只是觉得我跟佛是个朋友，朋友呢也是一个或者是一个熟悉的人，我比较赞同这个熟悉的人。如果你皈依了，你就确定他是你的好朋友啊，你是你的，他是你的亲人，那么他有问题你理所当然要帮助，你有问题理所当然他也会来帮助。就这种生命的方向感是从皈依的时候开始的，就你觉得生命是真正有归宿了，那这种归宿和依赖的感觉就是皈依。所以皈依的功德它超过世间的布施的功德的无数倍。这个皈依的这个叫什么较量功德经里面讲呢，他说如果有人呢以世间的大千世界，就我们这个进这个娑婆世界啊，这个大千世界道马足尾这么多的以世事供养供养这些佛菩萨啊，或者是道马足尾的佛如来，世事就是衣食卧具医药，就是衣食住行全部供养，供养这么多的佛两万年，还不如有人以清净心皈依三宝的功德。这为什么皈依三宝的功德会这么巨大？因为皈依的时候，真正皈依的量呢，是你的身口意，无论你的语言上、你的身体，还是你的内心，已经完全这个以三宝作为归宿和依赖，就以佛法身，甚至以我们的自信。就内在的自信三宝，自信觉、自信正、自信净，以这个作为生命的一个归宿的时候，他内在智慧就开发起来了。所以开发了这个智慧，并不是世间普通的供养一些财物能够获得的这种福德可比的。那所以藏传佛教呢，他通过供养，这个听法之前呢都要供养。那么我们讲这个如是我闻闻法的身口意三业清净啊，真正达到清净的也可以以身口意三业清净供养。这个清净供养就是你把坐在那里，你可以想象当你进入讲堂的时候，你的身口意已经不是你自己的，你已经供养给这个讲堂，供养给这个三宝了，给十方三宝，所以你不能再拿手机办理自己的私事啊！我有朋友有单位有工作，我还听课的时候还需要再打一打再说，不可以了，因为你这个是一个集体大家共同学习的地方，你必须把自己的个人的事情全部要给他放下。所以在听这个法的时候，我们不说出去啊，你在听法的时候你可以观想，就是你的身口意已经供养给三宝了，你不能随便讲话，你要讲话除非三宝需要你讲，三宝需要你讲，你讲的话你是代表三宝讲，因为你这个口意已经供养给三宝了，那你也不能打妄想，除非三宝需要你打妄想，这个地方比如说需要有帮忙来干点活，那你去做一点事情， 你需要动点脑筋，这是三宝的事情，你动一点脑筋，除此之外你不能再动其他的脑筋，就是把身口意三业全部供养出去。你们大家现在想一想啊，把身口意三业全供养出去了，这是什么感觉？如果你坐在那里要做笔记，或者手要把经书翻开，你都知道这是代表三宝在做事，而不是你自己在做事。你想坐在这里，那个是代表三宝在这里要听法供养三宝了。那如果有个人旁边的没位置，你让给他，你也是代表三宝让一个位置给他，就是完全不能以私心杂念，以自我想得到想获得什么东西的心态来听法，就这个听法才是真正的具足福德净品的听法。所以这个佛经里面讲的这个如是我闻呢，这个闻成就，为什么六种都叫成就？这成就它是有一个标准，性成就就是你对于佛法的相信，信什么？我们早上讲过，信佛的如如不动，佛的如如不动就是我的如如不动啊，我的真如，佛的真如是无二无别的。就这个你不相信的话，你不叫信佛。佛教跟其他任何宗教、哲学、文化的区别就在于，佛法认为一切众生都能成佛，人生观的不同。佛法认为世间一切万法都是缘起的，没有人哪个人能主宰这个世界。如是成为性成就，就你要相信的就是这两方面。我早上讲的就是一个是正题，一个是回到现实当中的起用，就是是。所以如和是才构成你的性成就。就真正信佛的人，一方面是相信因果缘起的道理，世间一切是因果缘起，我需要改善自己，那我需要努力，需要去做，这是世间的。另外一方面，我相信出世间的圣义谛，我的生命跟佛平等不二，一切众生都是平等不二。那这两个方面具足的，你但是你不懂，你不知道这个因在哪里，果在哪里，你可能不清楚，但是你要信。所以真正信，达到这两方面都信的人，才算信成就。读经读了很多，那如是我闻也念了很多次，但是你对于性成就是否到位了？相信世间的因果缘起，相信自己的心跟佛平等一不二，就是如是两个字。那性成就了，第二就是闻成就。所以听经闻法，你需要知道自己是否净品，就是身口意三业是清净心去听这个法。那是否以身口意三业都布施以后，与三宝相应的状态来听法？如果观察自己是一个净品，又跟三宝能够相应，那这样的听法其实是效率非常快，而且呢，你听过的这一切话都会记住。这很奇怪哦，你们如果记不住回去忘记掉了，就说明你不是这种状态，你下次试试看。就是为什么会都记住？当然都记住的意思不是说你回去像录音机一样把师父的话又重新录音播放一遍，不是这个记住，你会举一反三。就当你真正以清净的心把身口意三业都供养出去，布施出去，无我的这种状态在这里听法，那在听的时候很专注，心没有杂念，就在这里听，那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就是你的八十田中已经种下了这句话，这个观念，很多观念你自己原来有的你已经知道了，这个不用说，然后很多观念你原来没有的，你只要听过一次你就会记住。这个就是听法当中不知不觉会增长智慧和定力的表现。你听多了以后，你的观念 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从听闻的功德当中生长出来。如果你自己有变化了，你会以佛法的这种眼光、这种智慧来对待和处理你生活当中的事情。所以这个记住才是真正的记住，不是简单的文字语言的背诵。文字语言的背诵没有太大的必要，所以我们听法最好呢不需要做笔记，就是你听的时候就把身口意三业清净心坐在这里听，听到这个观念你原来没有的、想不到的，你会突然就哦，我以前怎么不知道，它自然会有所提升。当你的眼光境界有所提升了，他在对佛菩萨的信心具足的情况下，你下一次遇到什么事情自然会以这种状态来处理。这就是我们真正的净品，就是甘露啊。所以润物细无声，虽然记不住，但一定会有效果，会有用。那我们有时候读佛经的时候，或者说啊看这个啊老人的观盘，看古人祖师大德的说法，感觉就像加油站一样，看完以后听完以后自己身心很愉悦，然后过一段时间自己的习气业障又来了，又覆盖住了啊，你还要再听再看，然后慢慢的再升华自己。所以这才真正叫做闻成就。所以阿难尊者他所听的经教全部都记住了，他是把佛的语言和内在的意识也都记住了。尽管阿难还是一个初果罗汉，因为他不是四果罗汉，初果罗汉失惑的烦恼还没有断，连初禅的境界都还没有，还是一个欲界的凡夫的这种境界，但是他见到了无我的道理，所以叫初果罗汉。那在初果罗汉他能够把这些语言文字全部都记下来，那这个阿难过去有这份善根，就是千佛以来呀，阿难都是佛的上首弟子多闻第一，所以他有这个创习在那里。那其他的五白罗汉啊都是大阿罗汉、次果罗汉的，他居然也还没有像阿难这样的功夫把这些文字全部记下来。但是其他的阿罗汉因为身口意三业是清净的，所以佛所讲的解脱道的这些法呢，他在生命中完全起到作用。所以这是一个这个阿难闻成就的一个表现。那下面我们看第三个实成就。实成就佛经里面都讲衣食，衣食这个因缘呢，是当时在印度啊，包括释迦佛在世，包括释迦佛前面的婆罗门教时代，整个印度的民族他们对于时间的观念是非常薄弱的，就不喜欢有这个时间的观念。时间是什么？我们现在好像感觉时间叫什么岁月催人老，可是这个时间岁月怎么形成的？我们大家其实没有见过时间，它既不是青黄赤白，叫十方数。十方数，时间、方向、数字都不是真实存在的东西，但是我们都觉得好像它是存在的。事实上时间的存在我们感觉到的只是空间的变化，三维空间变化了我们就觉得时间存在了。如果我们这个空间一下子给你静止了，不变了，这个时间过去你没有参照系了，就不知道时间在变化了。所以印度人他喜欢慎思， 啊，没事干，坐在那里每天思考，他想来想去，他找不到这个时间，他觉得不要有时间观念最好了。你看我们很多时候因为时间观念带来的副作用也很大，特别是这个岁数大起来，总觉得自己老了，青春不在了，老想永葆青春，想把自己搞得像岁数很大，也想搞得像很年轻一样，有些人打扮得像妖精一样。这实际上他在时间上的执着带来的痛苦也是巨大的。很多人都觉得没有活到60岁就死了，好像太可惜了。其实他不知道60岁只是人为的一个概念，59岁 59.9 岁呢，那死了是不是就很丢脸？60岁就不丢脸了，20-30岁呢？就是印度人对于时间是没有概念，他不喜欢有这个时间的概念，他觉得时间给人带来的痛苦更多，是我们工业的社会，或者说人类自认为发达了，人际交流在注重利益的时候，他是比较在意时间的，注重利益啊，就是注重效率，讲几点几分开始，你就到那里就开始了，那时间都不会浪费。如果你不讲几点几分，我讲某一天在哪里讲经，不讲几点，那想听的人可能一大早天还没亮就得在门口等，因为他不知道你几点。没有时间观念的人呢，无所谓的人可能到下午天快黑了来，结果已经讲完了，他也没听到。就是一旦时间定下来了一个数字以后，我们这个效率就产生了，但是效率产生了，你的生命可能又被这个时间的这种概念束缚了。所以印度人啊，他比较聪明，他不喜欢时间的观念。那中国人呢比较勤劳，勤劳的人事实上也是贪心的人，贪心少的人他也不勤劳不干活，他这个贪多了，所以他就很勤劳，拼命蚂蚁搬家一样拼命搬。那中国人很勤劳，所以中国人他时间观念应该比印度人要强一点。但中国人多，这个所谓地大物博啊，所以相对于一些小国，可能中国人时间观念又差了。你想跟日本人比，中国人简直就没有时间观念，可能日本很小啊，那他们的时间观念就更强了。效率就更好了，那我们这个效率还很差。那这现在印度尼泊尔那一带他们的时间观念还是很差，据说这个四个人煮八个人的饭要煮2个小时吃一餐饭，他在这里菜在那里洗一洗一半，有什么事情聊天了他就手放下来先聊，聊完了半天才再洗，他觉得时间不是问题，人生几十年有的是时间，那慢慢耗。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总觉得时间很紧迫，每天都很忙，忙得不得了，因为我们很在意这个效率，很在意结果。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印度的古代文学或者哲学，他们基本上都缺乏历史观念，他们的历史基本上只讲事件不讲时间，不讲时间发展的情况。那释迦佛你看在这里面也表现出来了，就当时社会的习惯讲时间，反正有一个时间叫一时，就那个时候，这话就不打妄语了，你一万一时间记错了你就是妄语，反正有那个时候我亲自在那里听的，所以叫一时，一时就是那个时候有一个时间，有一个时间呢是佛弟子这个大众因缘具足了，在那个时间是那样的，并不是说不是人间的这个时间，因为佛讲经在人间讲经是为我们人讲，并不是在定中，如果在定中那他只能不以我们人世间的时间作为观念。就像华严经，华严经里面有寂常华严， 所谓稽常华严是什么呢？就是在极灭道场三七二十一天菩提树下讲的，人间没有人能听到，人间看到佛坐在那里入定，并没有讲法，而佛已经给四十二位法身大士讲完华严经了。那么这个叫稽常华严，也叫时常华严。稽常华严就是在极灭道场讲，时常华严呢，就是虽然佛在三七，在我们人的这个标准看是在菩提树下讲的，而他所讲的这个华严经的境界，华严经里面所蕴含的内容却是近未来际的，就时间非常的长远，时间是永恒的，在那里讲，这叫时常华严，就不是我们这个意识佛在哪里了。这所以用意识啊，我们以后读华严经，那你看到这个，如果经书里面讲啊佛在什么地方，没有讲意识，那就是在时常华严。就华严经内在的思想是重重无尽的，表面上现在看看它是三七二十一天，而这二十一天在佛的境界里却是近未来际。未来际是什么？就无限的未来，佛的法都普遍的存在。那么我们佛法对这个时间的观念，一个是印度他本人本身的习俗不喜欢时间，所以这里面没有讲公元2011年3月26日在宝堂寺我们讲什么，他没有这个观念，这是因缘啊。第二个呢，佛也有意的让我们不要执着某一天某一日某一时，你只要知道有一个时间在那里，就像稽常华严一样，就是华严这个时间这个数字啊，它实际上也是一灭万年，万年一灭。在我们人可能是现在比如说今天一天的时间，但是如果有天人在这里听法，他可能觉得按天人的数字，按天人的这个记载历史的方法，我们人叫什么阳历或者是农历，假如天人也搞一个天历，那这个天历的时间跟我们记载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你要是给他确认哪一个时间，人家天人拿这本经去一读，不对呀，我们这里没有这个时间，他会发现这个有问题。所以呢，你用意识就比较好办了。我们人间一看是意识，天人一看哦，就那个时候某天的那一秒钟那一分钟。所以我们人间100年，你看天人才一天，我们人间一天，你说人间天人多少？天人可能刚过来打一声招呼，你发言就讲完了，你就不能说某一天那哪一个时间段在这里讲经了。所以这是一个因缘，它不能标注确切的时间。佛法对于三界以内众生心态不同、果报不同、时间不同，在这里看得很清楚。这是第二个因缘，用这个依时。那么第三个因缘呢，佛也知道佛在世讲经是直接面对这些弟子讲的，佛入灭以后，末法弟子或者是相法弟子在听法，那他这个时间肯定不是佛当时在讲的时间，你体会不到了。那按照你现在去体会那个时候的讲法，很多人就会得出一个结论，时代不同了。你不要以为释迦佛讲的法现在还有用，你看很多人有世俗的有哲学思想的人常常会这样说，世间为什么有代沟啊？代沟就是执着时间， 就认为我已经活了几十年了，你们都要听我的。小孩子嘛，认为我了解的现在比你还多，我懂电脑你也不懂，我旁边的小朋友讲的是什么我都知道，你老古董什么都不懂。子女认为父母是古董，父母以为子女是太嫩了，结果就构成代沟了。这就是时间上的给人带来的一种错觉。但是恰恰佛陀早就打破这种时间观念，所以佛当时讲法的情景跟我们现在听法的情景着眼点是一模一样。也就是说，佛当时所讲的诸法实相跟我们现在的生命当中的诸法实相是一样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是现在这个时候。我们现在听法，听《法华经》，要了解《法华经》的道理，跟释迦佛时代佛弟子要了解《法华经》的道理，这个道理是一样，没有任何的差别。所以针对我们佛灭度后的末法弟子，在这个佛经的教理上，任何时候只要你读诵这部经典，只要你听到这部经典，经典的内容就在你的生命中，我们就可以去体悟佛所讲的到底是什么。所以他才用了衣食这样一个名词来形容时成就，要不然你做一个历史考据，那这个时就不成就。真正的时成就就是打破了时间的观念，依法与心相应。佛的三藏教典在释迦佛这个本门的佛看来，也就是一刹那间就讲完了。在寂门的佛，就众生的根器来说，释迦佛在世80岁寿命，他在人间讲了49年的法，或者说是50年的法。这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执着这种时间和空间的状态，对佛来说弹指之间。有一首诗讲的说，这个洞中翻七日，世上已千年。有个人到深山里面去找神仙，是吧？找到神仙住了七天就下来，结果人间早就变了。那也是一个突破时空的观念。所以佛所讲的整部经典呢，它是跨越时空的。所以佛经里面有珍宝，所谓宝就是宇宙人生的规律。这种规律它不以时间不以空间为转换，佛已经把十法界的众生生死来去都看得非常清楚，所以他讲的这个法所针对性是针对九法界的众生。我们有时候觉得刚学佛，佛经看起来也很相应，修行一段时间以后也很相应，你有所证悟了还是很相应，就知道无论你学与不学，修与不修，你只要跟佛法相应了，都跟佛法接触了，实际上都能够相应。读佛经也是，越每次读过来，你所理解的内容都有不一样。所以他站在佛的这种高度来讲述宇宙人生实相的道理，有时候为了我们的方便，让我们能听懂，站在我们的角度讲讲。有时候呢，他也决定站在佛陀的这个角度，不变的角度， 来表现，尽量让我们体会佛陀的境界。所以这个意识啊，从人世间也能说得通，就是那个时候肯定有个时候，那从这个佛的境界看呢，也能说得通，就是讲法一这个一念万年，一念也是一时，万年也是一时，也是一个时间，从天人的角度也讲得通。所以十法界这一句话都能够理解它的意思，所以一因说法随类得解，随我们的人类理解佛经的意思，我们就按照这个意思去理解，随天人，天人就天人去理解，一点都没有错。所以佛所讲法是真正的这个照顾到大众的根基，不会说有些人会听起来太高深听不懂，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内心跟佛的真心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只要相信了自己的心跟佛一样，你就会慢慢的体会到你跟众生的平等。比如说我们坐在这里，大家如果觉得高低判受不同，知识不同，你可能觉得每个人跟你都不一样，但是如果你觉得你坐在这里就是一个人，那你就说，哎呀，我们都是平等的，大家都是人。如果旁边有几只老鼠几只蚂蚁爬过来，你如果说我是众生，那你跟他就完全平等了。如果是一只猪跑进来了，我们一看这是众生，我也是众生，是平等的。如果我告诉你你跟他是一样的，你说啊，你骂我是猪啊，你站在人的角度骂你是猪，但站在众生的角度跟猪没有区别。所以佛经你看一般来说都是讲众生，九法界的都是众生，就他的这个高度啊是非常高的，站在这样的高度来看这个世界，猪听了也高兴，人听了也高兴。猪听了不会说你瞧不起我啊，你说猪有什么不好，你骂人还骂是猪，是不是？所以智者大师在读法华经，读到后面药王菩萨本视频，是真精进，是名真法供养如来，他一下子就入了法华定，看到灵山盛会俨然未散，这么厉害。释迦佛还在灵山讲法，如果从我们的时间观念看，释迦佛到智者大师已经经历了一千多年了。释迦佛是公元前五世纪，五到六世纪，智者大师是公元后五到六世纪。如果我们把公元当成一个这个指的一个中折线，往前是公元前，往后是公元后，这个指两张一折，正好在一块了，同一时代，正负抵消了，所以释迦佛跟智者大师一下子就见到面了。现在物理学家据说他们认为时间是可以折叠的，时间可以折叠的，你说这个观念好神奇啊！你们有没有折叠一下时间？实际上时间也可以折叠的，你现在如果坐在这里，你一想到小时候哪个人给你一颗糖吃了以后你很感动，你现在想的时候嘴巴就甜起来了，你的时间就折叠到那里去了。所有的记忆都是跟过去折叠，没有变化，所有的过去的经历在你的脑子里面会呈现出来。禅定功夫深的人宿命通，就是能看到过去的这一切。所以智者大师在读这个法华经的时候，他一下子就见到释迦佛在灵山说法，还在那里说，就能看到过去的情景。我们有时候做梦也是一个时间的折叠，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妄想纷飞，杂乱无章，你现在不知道自己这个打的妄想是什么原因，也不知道这个妄想有什么意义，那是因为你自己这张纸啊是被折叠的，是个纸团， 全部折叠在一起了。所以每天脑子里面想的是什么？不是过去的就是未来的，是不是？有时候是昨天的，有时候是前天的。所以说越大的人他折得越厉害，小时候的都记住了，想起来了。就时间的折叠使你的心灵变得完全杂乱无章。所以妄想纷飞的人就是两种，一种是对过去的记忆的重复，一种是对未来的梦想的呈现。然后想到未来干什么干什么，你把未来的时间折叠过来给现在看看，把过去的时间再折叠过来跟现在看看，你每天在那里折叠，结果你的心就折成纸团，你的心就满是皱褶，你的生命整个就觉得波折不已，严重的就受尽折磨。这个折来折去，你要经得起耐磨啊。哎，你看不好的纸折来折去折几次就断掉了，就跳楼了，可能他的生命就折断了。一个没有妄想的人他绝对不会跳楼自杀，因为你真正没有妄想，你的生命需要舒展，就你过去和未来这张纸不要给它折叠过来，你就是当下把你的心情舒展开来，完全是舒展的，没有折叠，没有痕迹，你也不知道过去是什么，也不知道未来是什么。当你的心完全是随时能够感受到这种舒展的，像虚空一样没有裂痕，没有折磨的痕迹的，没有皱褶的，这样一种心情感受到了，那么过去和未来再呈现，它这个纸啊是顺着的，就像这张纸这样顺过来，虽然卷成卷筒了，你也知道过去和未来了，但是你没有皱褶，你是有规律的，有规矩的。你如果杂乱无章搓成纸团，你难免会变成皱褶。所以没有智慧的人啊，他不知道自己的心灵是可以这样舒展开来，可以平静的面对一切，然后不停的在心中打结，打成死结，活结也有，死结也有，打来打去，整个心中全是纠结，纠在一块成团了。现在很多人喜欢用纠结，就是心中的结太多，他的心没有舒展开来，看不见自己心中的样子。所以衣食就是要让我们现在的当下观察自己的心变成一，一就是平静，是不二，没有第二个东西来影响你，其实一就是当下，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佛讲经肯定有那个时候，你现在听法也肯定有这个时候，你有一天诵经了也肯定有诵经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衣食，体会到衣食就时间的皱褶没有了，你心中的皱褶也自然就没有了，过去和未来跟你现在的当下不再重叠。大家坐下来观心时啊，因为我偶一大师写这个会议的时候，他非常非常的这个规范，这句话读完以后因缘是怎么讲怎么讲，然后这个判教因缘这个本纪是怎么讲怎么讲，然后观心是怎么讲怎么讲，它是分开的。那我想我们为了文艺的连贯性，我们就不用分开。是当我把这个道理讲完以后，告诉大家你观察你的心，当你的心没有皱褶，这已经是观心识了，就是你要把这个佛讲的意识的这个道理啊拿过来观察自己的心。意识是什么时候？当你当下去观的时候，其实所有的时候都是意识，只是你观察当下你的身心非常清楚，你现在所做的所听的就在这个时候你能够把握。假如你现在能够在休息， 你就看到你现在是休息的状况，你休息的质量是第一的。如果你现在知道在工作，你把工作就做好，那工作的状态也是第一的。你现在如果在生活，在旅游，在玩，你也是玩的第一的，旅游的第一的。你现在听听的时候也是第一的，我现在是讲讲的时候也是第一的。就是每一个生命在你的当下都展现出身心的舒展，没有皱褶。把过去和未来跟我们现在不要构成粘着，不是粘在一起，一粘就打成皱褶了，你的心里就会有结。所以观察自己的心完全舒展的时候，心中所有的过去和未来的情景把它舍弃掉，这个时候你要观察自己的心是什么样子。如果你掌握了这个样子，那这就是听法最相应的时候。所以佛讲意识啊，随时能够让我们把握意识的这种观念。我们中国人也喜欢讲意识，叫此意识彼意识。意识就是说以前你是什么样的就是那个样的，现在是什么样的，现在是现在这样。你不要硬要拿现在跟过去比，也不要一定拿自己跟别人比。人比人气死人，在生活当中都是此一时彼一时。以前我们连饭都吃不饱，衣服都穿不好，现在社会发展了，那你能够做到了，做到了就做到了。不要因为做到了又怀念过去，也不要因为还没有做到更好就在那里难受。过去的荣华富贵你没有保管好，可能现在又穷困潦倒了，也是此一时彼一时。那个时候有那个时候的因缘果报，现在有现在的因缘果报。你的生命能够感受到的就是你的当下。除了当下是你生命可以把握的地方以外，其他任何地方都不是你能够把握的。因为过去的一切的经历，哪怕你的知识学问你的基础打得再好，也是过去努力的结果，跟你现在已经无关。未来的生命是什么样子，也是自有未来的因缘果报。那你现在把握什么念头，你现在向往什么状态，你的生命已经向这个状态靠近了。所以我们每天发菩提心，发出离心，我要解脱生死，我要度一切众生圆满成佛。你每天这样想这样做，哪怕一点点的去做，做到最后总有一天 那个时候会呈现出来。所以但自耕耘不问收获，也是此一时彼一时。所以佛经里面用这个意识来告诉我们人生的道理，这叫识成就。懂得这个意识，一念可以万年，时间可以折叠，时间的折叠就是你心灵的折叠，它的这个柔软性很强。时间的弹性啊，时间是有弹性的哦，柔软性是很强很大的。这一点我们大家在生活中工作中都能体会到。如果说这个领导说必须在3天以内就完成，你就赶死赶活也得赶出来。如果领导不说了，可能拖一个星期还在那里拖。对自己也是一样，你说我要在这个3天以内打坐要做到2个小时，你要是肯定想做的话也能做到，没有做不到的。你如果说哎呀算了，我半年以后再做吧，半年以后就半年以后。他这个时间的弹性是非常强大的。古人讲叫什么有钱一日做千事，无钱千日无事做。把钱看得那么好像是万能的，实际上你如果心态调节好了，一天做1000件事情等于你这一天的时间利用成1000天一样。有时候我们 我们几十年其实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浪费当中，都是无所事事。你说每一天如果都有事情做，那你这个一年360天做下来真的不得了。你哪怕一天做一件小小的事情，一年下来、10年下来、50年下来，哎呀，也不得了了。但是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那里等吃等死，做二等公民。等啊，就是时间，你不能把握当下。所以时间的这个弹性，看你怎么去运用它。它本身就不是一个实在的东西，当我们感受到生命的存在，它就有一个弹性，有一个相，有一个相在这里，你怎么运用它，怎么利益更多的众生。比如说这个现在的光盘，如果像过去讲法你都要现场讲，那你的效果有多少？现在有光盘好了，录像机录好，你可以复制十万套、100万套、1000万套，无穷无尽的复制下去。只要有人拿到你的光盘，都能够看到，像网络直播一样啊，你播到哪里，这个网络的空间就是无限无限的。那你这个通过这样的一个工具，你的有限的时间当中所做的事情，就可以产生无限的效果。我们外在的科学，它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我们内在的业力也同样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你不要看这个衣食没什么了不起，我就是打一个妄想嘛，一个妄想也就2秒钟嘛，有什么了不起啊？这个妄想打了2秒钟的时间，打一个妄想，可能你以后要付百劫千生来还这个妄想。这个意识啊，很厉害啊，你不要小看了。我们以前都给大家讲过，你现在如果打来一个妄想，你在大街上看到个人很讨厌，说这个人怎么这么讨厌，哎，你就打这么一个妄想，你真的很讨厌这个人，结果你跟他一下子就结上这个缘了。然后来生呢，不是你找他，就他找你，那找到一个呢老是让你讨厌的人跟你在一起，你说你玩的不玩的？然后你这么一个妄想，要付出一辈子的时间去陪他，那你这一辈子陪他要打多少个妄想？那每一个妄想，只要力量因缘成熟了，又要一辈子去陪他。你想想，这个跟癌症扩散差不多的。真正的癌症是我们的心念，恶念，恶念是没有救药的。你生命的负面的情绪、烦恼的情绪、痛苦的情绪都是没有救药的，因为痛苦的情绪生起来了，它的因已经种下去了，只要它的缘成熟，你不得不去缠报偿还这个果报。你一旦去偿还这个果报，在这个果报当中，你又得不知道生多少的恶念、痛苦、烦妄想。它的扩散就不是你身体上的什么肝啊、肺啊扩散了，而是进你的未来的世界，可以无穷无尽的扩散下去。所以轮回的世界有多苦啊，释迦佛看到都在流泪啊，如一众生未得度，我佛终宵有泪痕。他看见众生在从迷入迷，从苦入苦，这样子去轮回，你说怎么得了啊？以贪嗔痴的恶念烦恼来作为生活的一个核心内容，所谓恶人呢，他的生命一定是趋向于这样无穷无尽的延伸下去。好在我们生一个善念呢，也同样种下一颗善的种子。你哪怕不经意的说，哇，这个人真的很慈悲，好，你就种下一个慈悲的种子，但是你有一天也要在他那里得到慈悲的回报，也要为这一个慈悲的念头去为他付出一生。那么这样的一个缘，慈悲的念头可能产生的是快乐的， 在快乐当中，如果有善缘成熟，那可能会遇到佛法，或者遇到觉悟的方法。那只有遇到了觉悟的，发起出离心的菩提心之后，我们这个念头也是可以，只要力量具足，它就会冒出来。所以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就种子种下去了，你的生命有一天在这个点上又开始慢慢的扩大，也是无穷无尽。所以这个时间的当下，它呈现的不是简单的一个心态，一个平面的像虚空一样没有皱褶的心态。你在这个时间当下所发生的任何一点，都可以作为未来的无穷无尽的世界。华严经里面讲的这个第四天当中的一个因陀罗王，说王罗王啊，这个王呢，罗就是王罗船，像一个宝船一样，一个我们的叫什么？现在的因陀罗王，因陀王也是这样，一个地方点击下去，你再点击另外一个地方，你在网络世界里面可以遨游到这个所有的世界，只要有网络的地方你都可以游逛到，里面是四通八达的，你点击一个地方进去。那么因陀罗网呢，它的一个珠子是圆的，四边都是珠子，无穷无尽的，比如说一个珠子在这里，东南西北上下都有，然后东南西北上下的四周也都有东南西北，就这样一个无穷无尽的网状的一个珠，叫地珠，因陀罗网的地珠。每一个珠子都把周围的所有珠子照应在它的里面，它也照应在周围的珠子的里面，此中有彼，彼中有此，然后重重无尽。你只要找到一点，它展开的就是无尽的世界。那大家到那个有些电梯里面，左右上下都是玻璃的，都是镜子的，你一进去，你举一个手，镜子里面无穷无尽的手都在举。就是你当下的这一个念头，表面上看不经意的一个念头，但是它的力量一旦是发生作用的时候，简直是爆炸性。当它的力量在你的生命中发生最重要的表现，它跑到你生命的表面的这个舞台上，当它登台要唱戏的时候，你的全场的人都要跟着它跑。也就是说，当你升起一个烦恼的念头的时候，你的整个世界呈现出来的全部都是烦恼的影子。然后这个烦恼的影子如果力量继续强下去，你可能就生生世世都会在烦恼的世界里面难以自拔。除非有过去善根的因缘成熟，又一个快乐的念头升起来了，然后你又会在快乐的世界里面无穷无尽的快乐下去。它是这样一个一念当中具足一切法，但是那一切法都是种子。我们人生一定是过去生的一个念头，这一生就做人，这一生我们要造了多少的业，然后这一生当中哪一个念头最重大最强大，你来生就先到那里去。我们每个念头都很多，所以就怕临终的时候你那个念头是一个恶念，那你以后受苦是难免的。如果是一个善念，那你上上道也是难免的。如果当时我们能够念佛，那净土也是难免的。就是一定是根据我们的业的力量来呈现我们生命的状况。所以把握这个意识啊，是佛陀教法当中极为重要的一点。禅宗为什么实行伴喝？一般人到师父这里，到师父这里问法，经常会问一些日常生活当中的婆婆妈妈的鸡毛蒜皮的事情。某个人讲我不好了，我该怎么样子回答别人的问题？ 就是对于生死大事，生命这么圆满，这么完美，这么无穷无尽的境界啊，我们很难去体会去了解。所以禅师想让我们在当下就能体悟你生命的这种力量怎么呈现出来，所以常常是不让你讲太多的话，你一讲又讲过去我怎么苦，轮回怎么苦啊，我应该怎么样，你就把轮回的很多的观念都搬出来。多闻真我见，就是听多了以后分别心很多，妄想颠倒也很多，这增长我慢我见。所以他用半刻就让你当下能够契入净土法门，让我们牢牢地抓住一句阿弥陀佛，也是怕我们升起善恶的世间观念以后又种下了轮回的因。那你现在种下这个因，它只是因，缘不具足，它不会呈现出来，但是你只要种下这个因，那我们自己的阿赖耶识真心毫不客气的把你所有的善因和恶因全部照单全收，收在八十田中，他收起来以后就等待条件，等待因缘，一旦因缘成熟，所有的因都会产生相应的结果。所以净土法门让我们这颗妄想的心在当下就转过来念一句阿弥陀佛，老老实实的不要东想西想，哎，告诉我们要一心不乱，不要始乱终弃，而是要一心不乱，心定了安了，才能找到生命的归属。所以他净土的世界一定是超越人天六道，人天六道都是善恶的因造成的结果，善因的结果可以生人天，那恶因的就是三恶道，所以只有净因才能够生到净土。这个是宇宙法界的因缘果报的规律如此，也不是佛创造的，也不是佛一定要给我们这样，即便你听不到佛法，它的规律也是这样。世间普通的人，他眼光短浅，只看到短暂的一点眼前的利益，看不到长远的利益。就像我们这个社会如果发展，你看到短暂的利益，拼命要钱要钱，大家都有钱了，却是社会的风气坏了，爱心没有了，彼此更加提防，更加容易受到伤害，更加把外界看的是一个魔鬼，那你的生活的世界其实早就被那么一点点经济破坏掉了。所以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信仰的民族是可怕的，一个人如果没有信仰，不讲诚信，这是古代大德包括孔老夫子在内是最担忧的一件事情。孔老夫子讲，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就一个人不讲诚信，没有诚心，这个人怎么可以，怎么还算是人呢？但是我们现在对什么都要怀疑，对自己的家庭、夫妻、子女都要怀疑，都怀疑他不行，怀疑他会出事，对自己也怀疑。那佛法告诉我们，就对自己的自信，以及对别人不讲妄语，也是具足信的根本。所以世间的学问知识，古今中外的文明， 他给这个世界带来的受用有多长，有多远，有多宽，取决于他的智慧。智慧低的，最低的，就看到眼前的利益，眼前的舒服，眼前的感觉。而智慧稍微广一点，他会考虑到别人的利益，家里人的利益，家里人的，身边朋友的利益。再长一点的，你要考虑到自己的未来，哪怕你活着60岁，你没有到60岁之前，你要考虑到60岁怎么办，万一你活了80岁你怎么办，你要把你的生命，你的心态，你的未来要考虑的更久远一点。如果更久远一点，你要考虑到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以后怎么办。他们说我们现在中国人把很多的土地良田都拿过来盖房子造路，破坏的非常严重，农田保护的比较少，这是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当然我们国家会这个宏观调控，要确保农保地有多少。但如果眼光短浅的，特别是在基层的人，只看到眼前的利益，甚至不把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放在前提，以后这个恶报难免会出现。万一遭到什么天灾人祸，那这个世界就很难处理。所以人口都集中到城市当中去，山林里面田也荒了，地也荒了，真叫地老天荒。就是这个心如果在一起，城市里面没有一个人心道德的倾向，不能把眼光看到过去和未来，不能看到子孙后代，这些所有的抉择背后都非常危险。那么这些的抉择，它的核心点还是在你当下的这颗心。所以看到人间，看到你个人的人生，看到一年，看到一天，或者你看到一个月，或者你能看到三界六道，不但人类要好，众生类也要好，你看到有多远，你的智慧就有多宽。所以佛法让我们要认识到尊重一切生命啊，不要杀害生灵。就他把九法界众生的思想境界优劣的地方、高低的地方、是非好坏全部都看清楚了。六道当中是什么情形，解脱的人是什么情形，天人是什么情形，发菩提心的菩萨是什么情形，你全部都了解了，那么你的生命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情形了。这个时候你哪怕是遭受人的报应，或者遭受恶道的报应，你也知道自己过去种下这个因，现在接受这个果，你也只能心甘情愿，不会有任何的怨言。那么对于未来的世界，只有发起圆满的菩提心，我们这一念心，这个意识是圆满的。但是现在发了菩提心的圆满，它不是真正究竟的圆满，它只是一个名字上的圆满。或者你发了菩提心以后，你还感受到了，你感觉自己确实可以承担生命的一切。有人讲不能生命不能承受的重，或者不能承受的轻，轻和重你都能承受，没有不能承受。生命不能承受的轻，就是当一个人他自己没有任何的能力， 全部都是靠别人来帮他的忙的时候，都要靠别人来提供给他服务的时候，他的生命其实已经是轻飘飘的，没有重量，因为他靠的全部都是别人，包括思想。那么生命之重呢，就是压力太重，这个也要那个也要，结果搞得自己很有压力，所以这两种世俗上的人都很难承受。那么如果你看到了这个前因后果，你就不会承受不了，你知道有前因后果，知道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办。那么发起菩提心的时候，它是一种名字上道理上我们明白了，或者说我们听到我们应该对自己的未来，对自己的世界，以及跟自己有缘的众生，共业所感的众生，我们都有一份责任。这个在佛经里面很明确的讲，我们大家现在可能体会不到，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在你能够听得到看得到的这些众生当中，他们发生的任何苦难都跟你有关系。比如说地震，虽然是外国或者更远的地方，或者是你的仇人，但是他一旦发生了这个灾难，就是在你的世界里面不圆满，你自己体会到了感受到了，是你的世界不圆满。每一个人体会到，那说明每一个人都有不圆满的状况撞到一起了，这叫共业，共同的业感召的。那么有些人受到灾难了，有些人没有受到灾难，这叫别业，就是共业之间有别业。像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就是共业，我们过去生肯定是一起学过佛法的，这生就坐到这里来了，这共业感召。但是你所体会到的都不一样，这就是别业。所以你的世界，在你的世界发生的任何是非好坏，有些是伟人，有些是丑人，都没有关系，都跟你有直接的，就是他们的行为有自己的业报，没关系，但是跟你自己也都有关系，你体会到了，想到了，听到了，感受到了，都是有关系的，叫共业所感。所以当我们把这个菩提心发出来，知道菩提心好，学习佛法，然后你进一步能够感受得到，要用心去感受，感受自己的心能够承担这么多众生的苦难，或者说愿意去承担，或者你模仿的去承担，当你这个心升起来，这叫观照，观照的菩提心，就是与佛相应的菩提心。其他世间的是非好坏都是相对善恶，只有菩提心是绝对的善法。因为菩提心的升起是不舍弃任何一个众生的，他没有舍弃善恶好坏，善的人他舍弃恶人，恶的人他拒绝善人，所以善恶好坏他有拒绝，他在众生之外，他是片面的，是相对的。唯独菩提心升起来，你的世界是圆满的。所以感受到这个菩提心的时候，那我们的心这个时候是跟佛相应。那净土法门那么伟大，当你这颗心念着佛菩萨的功德，念佛菩萨的名号，你跟这个佛菩萨就相应。所以阿弥陀佛他是无量光无量寿，是佛的功德聚集，又是佛的功德，又是佛的名号，我们又知道他是佛，所以当你念他的时候，他是圆满的。那么这个就是对于衣食啊，就是一方面时间是这样的一个曲折多变， 它有这样无穷无尽于一念的状况，它又是我们当下这一念心的呈现，你整个生命能把握的就是这个时候，这叫意识。下面是佛住王舍城齐都觉山中，这个都也叫舍啊，普通话一般讲齐舍觉山中，但是他们从梵文的这个梵文的音译来说，应该读齐都觉山中。梵文的音译更相近。齐都觉山就是灵鹫山，简称叫灵山。那么佛就是主成就，讲这个主成就，佛有十方三世，十方是在空间上讲，东南西北，东北西北，东南西南，上下，这叫十方。十方都有佛，称十方佛。所以我们拜佛的时候啊，如果你专修一个法门，修净土法门，那你就拜阿弥陀佛，叫十方三世佛阿弥陀第一，九品度众生威德无穷极，就是以九品莲花来度一切众生，他的威严德性德行或者德恨是无穷无极的，无人能及。这阿弥陀啊，是实际上阿弥陀佛他所具有的，就阿弥陀这三个字所具有的功德，是蕴含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功德，所以说十方三世佛阿弥陀第一。那么如果不是专修净土法门的，那我们拜佛要拜南无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这个时候你要感受得到你所拜的是十方，就是前后左右上下都是佛。你看看，大家如果现在能想一下，你的前后左右上下都是佛，你是一个什么感觉？你就是在莲花包里面呢，四周都是莲花，佛就是莲花，你的上下左右无穷无尽的都是圆满功德的佛，就在十方世界有无穷无尽的佛，我们是看不到，因为佛的净土，东方你看药师净土，西方阿弥陀净土，其实西方还不只是阿弥陀净土，阿弥陀佛有九千五百万，叫九千多少？九千五百亿是吧？啊？哦，他这个十方世界啊，就是阿弥陀佛也有很多很多的同名同号的，除阿弥陀佛以外，其他的佛名号更多啊。我们有万佛明经，它在我们当下的这个时间坐标下，空间坐标下，在我们的十方都有佛，所以你如果拜佛的时候一想到是拜着十方佛，你的这个心量一下子就是圆满的心量。你如果懂得，你拜下去，你的前后左右上下全部都是佛，所以你怎么拜，在哪里拜，其实都是拜佛，你到哪里去，那里就是佛，除了你不是以外，你自己是烦恼凡夫，我执凡夫，除了你以外，你的上下左右十方都是佛。所以拜这个十方三世佛，在空间上 你会有一个非常圆满的心态呈现出来，像一个莲花，就是莲花是清净的，十方诸佛都是清净的，你就坐在这个十方诸佛的功德当中。所以印光大师说得好，说修净土法门呢，他说这个所有人都是佛，唯我一人实是凡夫啊。你看你身边十方佛嘛，上下左右不在你的前面就在你的后面，是不是？住在城市里面吗？不是你楼下有人就是你楼上有人就是你楼下有人，十方三世都是佛，你拜的时候要有这种观想，你的心量一下子就很圆满。这是十方三世呢，就是过去未来现在，过去久远劫前早已成佛，打破时间观念，现在我们正在感受着释迦佛的教法，佛陀的教法还在人间，未来是一切众生都能成佛。所以十方是代表已经成佛的圆满果德佛，三世是包括已经成佛，说已成、精成、当成、当来要成佛的一切众生，这个十方三世一切佛啊，那就很厉害了。所以你拜佛的时候，实际上这个佛就代表已成之佛、未成之佛共同不二，叫十方三世一切佛。所以十方和三世融合在一起，是一个时空的圆满，空间的圆满是十方，时间的圆满是三世。如果你现在知道当下，又知道过去和未来，非常清楚的明明了了，那你的时间是圆满的。我们平常在用功的时候都叫大家要当下，不要过去也不要未来，实际上的目的是因为你一想过去老在那里打妄想，忘记了现在，这个也忘记了未来，老沉湎在过去的痛苦和得意当中，有时候一想到未来自己很担心，又忘记了你过去其实已经做了很多努力了，你相当不错了。就是我们都是偏执在过去或者未来当中，对当下不了解，所以呢你的切入点是当下，一旦切入了当下呢，过去和未来它自然就呈现出来。所以十方三世它是一个圆满的时空观念。那我们现在呢，对于自己的生命的这个圆满的时空观念不够，所以经常会烦恼。如果你现在知道你的前后左右上下都是佛，那你就觉得在哪里其实都是一样，在家里父母兄弟，父母也是佛，兄弟也是，姐妹啊，这个同事都是同参道友，你一想这样子嘛，就完全没有问题了，甚至也都是佛的视线来度你的，那你的整个生活就很圆满，就空间很圆满，不会一定要跑到寺庙里面或者一定跑到哪里去，当然有条件找一找也不妨。在时间上呢，时间圆满的人对于过去未来现在统一考虑，知道自己现在该做什么，知道自己未来到哪里去，知道自己过去曾经做了一些什么，那么现在你出现的不顺利，就知道自己过去做的不好，现在出现不顺利了，你反而成为一个对生命有智慧、有自知之明的人。那现在给我的不顺利，正好让我激励我，让我更加努力，更加精进的用功修行，突破这种局限和狭隘，那你的未来就趋向于光明。所以对于时间只有三世全部考虑的人，他才会算是一个圆满的时间观念，这叫这个时成就跟处成就，处所就是空间，只有明白了十方这么一个道理，对于这个佛的理解，佛是在我们十方三世都圆满具足的，感受到了这个十方三世的圆满，那么 我们在生命的长河中，无论哪一点，其实都已经不重要了。怀着无比的信念走向前方，前方是什么并不重要，现在的当下就已经很好，因为你现在已经具足了十方和三世的概念观念，没有缺失也没有缺憾。所以对于佛的这种境界的体会呀，我们认识的佛，这叫主成就。主就是主讲的人，按照因缘说，佛当时在这里，释迦佛在灵山要讲这个《法华经》，这佛的这个文字上的意思，教理上的意思，就一切经教都是从佛的自信般若法海当中流露出来。就是这个讲法的人是谁？是佛性。如果没有佛性，没有众生跟佛完全平等的这个东西，佛不会讲。如果众生没有佛性，众生不能成佛，佛一句话都不会讲。正因为众生人人都能成佛，人人本具，所以呢，佛就从自信当中，他发现了这个自信，明心见性了，所以呢，他要把众生也有自信，把众生的自信开始给我们看，把我们生命的是非好坏善恶的来源告诉我们，这个才是你生命的主人。所以自信佛人人本具，不假外求。我在这里讲，我讲的是主，那你这里听的人，自己听的那个就是主。这个主有没有成就？叫佛叫主成就。主成就，你为什么会听呢？我为什么会讲呢？你说我是耳朵听，耳朵他怎么会听呢？讲话的时候他听到声音，没有讲话的时候他听到静音，这个听的性能就是我们的佛。所以主成就就是让我们明白，讲法听法其实同体不二，都是因为有这个性能，佛才给我们讲这部《法华经》。也正因为我们有这个性能，我们才会在这里听法，今天才有这个缘分。所以这个道理不只是释迦佛在世，释迦佛主成就了，那我们现在听法呢，释迦佛不在这里了，是不是就不成就了？照样成就，因为佛当时讲的这个佛在哪里，并不简单的只是指释迦佛的这一个人，而是指释迦佛所具有的这种功能，他的这种功能给我们今天我们大家能听能说的这个功能从来没有变过。所以真正要明白这个功能，那你的这个主就成就了，换句话说，你才真正做得了主，要不然你就做不了主。这个主就不是上帝哈，人家叫上帝也叫主。上帝以为三界是他主宰的，佛的这个主成就呢，是指三界六道根源何处。如果你找到了根源，知道了心性本具的这个道理，这才算主成就。那么佛在哪里？佛在灵山。佛在灵山，要讲灵山了，时间到了，下次再讲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善报四重恩，
善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